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今年发表《重新思考安全问题：中国与战略竞争时代》的报告，第七章专门讲述习近平如何利用统战来影响外国政府和社会决策，指来自中国的干扰威胁了世界民主制度，国家越小越容易受中国影响力的左右。报告对习近平重点琢磨，指他领导的中国奉行过于自信的外交政策，目标是引领全球化 2.0， 创建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以一带一路组建新的经济和战略集团。统战是习近平扩大中共政治影响力的法宝，被赋予自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要性。吸收精英及获取战略信息和资源也常成为间谍活动手段。统战的目标是影响外国政府和社会决策，使其有利于中国。报告称，习近平的雄心凸显其通过推动经济增长和加强信息控制来维持政权的高风险策略。和毛泽东一样，习近平强调信息控制的重要性。在当代信息环境中，这不仅意味着要控制中国境内的公共舆论，也要控制国际媒体和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评论。北京发起协调一致的对外干涉运动，旨在通过吸收政治和经济精英来支持北京的政策。报告把北京的统战活动分为四类，一是加强管理和引导海外华人社区，使其成为代理人；二是重新强调人民之间、政党之间、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的关系，以获得主流社会的支持；三是推出全球多平台传播战略；四是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和战略集团。报告以新西兰为例，说明媒体资源有限、缺乏竞争、高等教育规模小、有法律保障的学术自由经常受恐吓的小国，为何容易受中国干涉，并强调这种干涉只有被当地舆论容忍或纵容时，才能更加肆虐。报告把新西兰令中国垂涎的因素归为八类：一是新西兰政府负责新西兰及南太平洋三个地区的防务和外交，中国可一箭四雕；二是自2011年立法鼓励离岸基金投资以来，新西兰已成为全球洗钱热点，库克群岛、纽埃岛和托克劳也一样；三是新西兰是最接近南极洲的国家之一，主张南极主权，中国在南极有长远战略，需要新西兰等南极国家合作；四是新西兰人口稀少，耕地廉价，中国希望获得外国耕地以改善食品安全；五是新西兰供应中国24%的进口牛奶，中国是新西兰乳制品行业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六是新西兰的近太空研究是解放军武器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七是新西兰拥有未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国正扩大其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八是新西兰拥有中国可利用的多边贸易谈判、太平洋事务、南极科学和园艺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报告分析了中国对新西兰的具体施压方式，一是有针对性的选择新西兰企业、政治和经济精英，由他们出面促进中国在新西兰和国际上的利益。中国为这些精英提供商业机会和投资、荣誉、政治招待和奖学金等。二是通过与中共联系密切的华裔商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政治捐款。三是大力控制新西兰中文媒体、华人社团和华裔政客。四是通过对新西兰公司、大学和研究中心的合并、收购与合作，获得本地身份，增加活动影响力，获取军事、商业和其他战略秘密。结果，在上届国家党执政期间，新西兰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西方国家。其不出意外政策令新西兰官员避免冒犯北京，对正常的政策讨论噤若寒蝉。其强调的政治关系正确，也令官员和中共官员及其在新西兰的说客建立了亲密的政治联系。与澳大利亚不同，中国在新西兰扩大影响的活动从来没有公开过，直到2017年9月大选前一周，布安妮·玛丽·布拉迪发表论文法宝习近平的中国如何施加政治影响力，才在新西兰内外引起了风暴。报告结语指，中国经常指责美国和其他国家干涉内政，并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尽管统战工作总是违背这一理念。在全球秩序深刻变化之际，小国需与志同道合的政府合作，放弃寻求大国庇护的观念。盟友也可通过经济合作帮助小国，减少小国被迫向中国做出政治让步以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